我们时间到了，先开始祷告。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让我们在主日清晨，在主你自己的圣殿中，我们也怀着一颗火热的心，来到主你的圣殿中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自己的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间，能够更多的看到主你自己要看到的真理，让我更多的认识主。我们谢谢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的配，我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门。
两件事情，这个感觉，那个上个礼拜有一道考题，这道考题实际上是应该说是绝对不会错了，可是错了不少人。大先知、小先知是我们已经什么讲了很多了，对不对？大先知、小先知是不是那个先知很高很大，那个叫很小很小，或者是那个先知非常的伟大，另外一个小先知呢那个非常的渺小，或者是这个先知是在很久以前的那个大先知，或时间以后的那个先知就是小先知，还是那个篇幅大篇幅小，是哪一个？
篇幅大小。
因为我知道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大家都知道篇幅大小，可是呢，
外面题目是说小先知的次序，而不是说大先知
小
先
知。你别讲大小先知，
他是讲小先知。
题目问不是问大小先知的排列，而是说小先知的，没有大
先知的排列。小先知的排列，
对，
不是大先知的排列。
对，你讲怎么是小先知的排列？
好，再看一下。
我们现在就做这个题目，
我再看一下，
我一搞出来这个题目，当时也。
OK， 我再看一下。好，但是因为我觉得，哎呀，好像怎么搞的？怎么这么多人错掉那个大先知、小先知？应该是搞得清楚。那我再看一下那个题目有没有 tricky 的地方在里面 ？OK。另外呢，
我想在我们结束以后，我想叫 Anna 留一下。Christy 留一下，
他现在在那个
念文部。
Yeah.
那可能等会去把他叫过来一下。洪泉，你要稍微留一下。苏雅在吗？苏雅今天没有来。好，那我们等会再讲一下。好。我们再温习一下先知的关于先知的一些个概念。我们知道先知的定义是什么？
传递
神信息的人，传递信息的人才叫做先知。那么先知的念证呢，就是说凡他所说的必定成就。如果那一个所谓的先知他讲的结果怎么没有兑现或者是错掉的话，那这个先知就不再是什么真的先知，是什么假先知了。那么先知的权柄呢，很自然是来自于什么神的话，因为是耶和华如此说。正因为神特别的呼召这一位作为先知，成为他话语的什么出口。那先知呢，常常是不受欢迎的，常常是不受欢迎，因为他们很多的时候把神的一些个话传出来的时候，通常都是有些什么警告性的，有些预言性的，就是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去纠正自己的错误的，所以呢，常常就什么不能够得到欢迎。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耶利米。整天就是哭啊！最大的先知呢，自然除了耶稣之外就是摩西。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第八章。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这两堂我教的都比较少，对不对？七章
七章七章。应该今天呢，我应该再多教一本书，第二书就是后面的三章。但是因为我没有预先跟大家讲清楚，所以呢，我再次把它移到下个礼拜去。但是接下来的两个礼拜呢，因为这两个礼拜少了，这下两个礼拜就什么要 catch up， 所以下两个礼拜呢，就是说要多差不多是十二章一个礼拜。OK， 这两个礼拜应该说是你们是少读了，但是你们进度应该什么还是照样五十章十章的念。好，下个礼拜呢，我们应该是第二书，然后呢阿莫斯书，第二书跟阿莫斯书，再加起来呢是十二章，啊，再接下去一个礼拜呢是俄巴底亚书，这个是一章，然后呢约拿书四章，然后呢弥迦书七章，所以呢接下来两个礼拜都是什么？十二章。啊，然后呢再到下个礼拜呢，就到四月五号的那个礼拜呢，我们呢是读纳红书、哈巴古书跟西班牙书。再过一个礼拜呢是四月十二号跟四月十九号那两个礼拜呢，我们就把这个哈盖书、撒迦利亚书、马拉基书把它念完。念完之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叫先知书的一个这个 overview， 然后呢就是背圣经。那么今天呢，我有牧师这个礼拜特别寄给我们的这个背圣经的那个章句，所以呢等会会告诉发给大家。好，把这个进程先跟他讲一下，然后我们再回到。第八章，第七章的时候地方呢，我们讲到以法莲人跟外高人参杂，就像什么没有翻过的饼。然后呢，又讲到呢，以法莲他们呢，如翻倍的弓，没有用，啊，没有用。松弛了，灵性方面的松弛，道德上的败坏。接下来第八章呢，是被约者的困境。一开始八章一节说：“你用口吹角吧，因为如临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因为这名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这里面你用口吹角吧，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用口吹角，古时候吹角是什么？一个是打仗，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吹角是守望者，就是什么？有什么问题出来了？
警告，
有警告的意思在里面。你们有祸了，可惜啊，你作为一个神的传话的出口，是神的先知，你需要什么警告以色列人？你用手吹角吧，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了。这个敌人如鹰是指谁？是指巴比伦，还是在有这个埃及，还是在亚述？是亚述啊！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因为什么？这名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违背了神的约，干犯了神所立下的律。但是第二节说，他们并不叫我说：“我的神啊，我们跟以色列人认识你。”是真的吗？前两章我们不是特别讲到他们对什么神毫无什么知识，他们根本就什么不认识神。那么现在他们这里说啊，神啊，我们认识你，这等于是什么？实际上他们有没有认识？没有认识，是口是而什么？口是而心非，嘴上讲得很好听，但实际上什么？心里没有什么，根本就没有认识神。还记得不记得？耶稣有曾经有讲过，
你们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里面都有讲到什么？有些人就说说主啊主啊，我有听过你的讲道，我也跟着你一起做。是耶稣怎么说？
我
不认识你，因为你只是什么？虽然口头上你形式上你是好像跟着耶稣基督，但是实际上你没有什么全心全意，没有把自己献上做神的真正的门徒，所以什么只是讲神什么不认识。这里通常通也是一样，以色列人只是说主啊主啊我们认识你，但实际上他有没有认识神？没有认识神。那么何以见得他没有认识神呢？我们看下面几句话就知道了。你看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他们怎么样？他们立君王却不什么不由我，他们立君王不听神的话，他们立首领我又不认，他们又经营为自己建造偶像以致被解脱。你看看他们所说的跟所行的是不是南辕北辙？好，根本就没有符合。第五节，撒玛利亚，撒玛利亚，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是怒气向拜金牛犊的拜牛犊的人发作，他们几时才能无罪呢？这牛犊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并不是神。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他们因为口是心非，说了一套做了一套，神必须什么要审判他，必须要审判他。回到第三节的话就说，以色列人丢弃良善或者部分仇敌必追逼他，因为他们离弃了神，神的恩典就什么离开了他们，所以他们就被什么敌人追逼。那第七节，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却是什么暴风，所种的不成合家，就是发苗也不结实，即使即便结实，外包也必吞吃。什么意思？他们种的是风，却收的是暴风，什么意思？从表面上的意思看了看，实际上是就是什么，种的是风，实际上是空虚的，对不对？是根本就没有结果，得到的是什么暴风，就是摧毁性的，对不对？所以呢，实际上呢，他的意思就是什么，你种什么果子就收什么果子，你种的是好果子你就收的好收成，你种的是恶果子你就收的什么是坏收成。所以总的来讲，它就等于是什么，你撒罪孽的就必受灾祸，你撒罪孽的你必受罪祸罪的灾祸。关于金牛犊这一段，我们多少弟兄姐妹对这个不太清楚的，还是大家都很清楚，大家都知道金牛犊的事情，对不对？好，那我就不回过去了。如果也不清楚的话，你可以看一下，以后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上的十二章，你可以去看一下列王记的十二章在二十八节。然后第九节他说，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是吧，野驴以法连毁买朋党，他们虽在列邦中毁卖人，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他们以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弱。十一节，以法连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大家明白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你要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大家必须去看一下生命记的十二章一到十四节。好，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的十二章。你们要看为什么他是增加祭坛就取罪，祭坛使他犯罪呢？如果你看生命记第十二章的话，十二章的二节，这是神所说的话，你们要将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了， 也特别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墓，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等等。在第五节怎么说？在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就当往哪里去求问。是不是神的敬拜的祭坛的地方是你可以随随便便想要立就立，想要在哪个地方立就可以立的？不是，你要立这个祭坛，你要按照什么？按照神所选择的地方，为他民所居的居住，所以你们才可以到那里去求问。第八节跳过去说，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他眼中所证的，你们将来不可以这样做啊，不可以这样做。你们现在是慢自己按着自己的心愿去做，但是你们选择神的敬拜的地方只能是什么？按照神所选择的地方。如果你跳过去的话，如果看第十一节的后半节说，来看十一节前面就一起念一下，那时我要叫我所吩咐你的燔祭、平安祭、十分之一的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且耶和华所许愿献的一切的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拣选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讲了几次了？很好几次了，对不对？特别强调敬拜神的地方只能是神什么所拣选。第十二节说，你要什么谨慎，不可在你所看中的各处什么献燔祭。十四节，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所以你可以不可以自己选择一个地方去敬拜神？所以在这里你越是多选择，像他们当时那个地方以色列人，第一他们敬拜的是金牛的，对不对？不对。第二他们就选择更多的地方去敬拜神，根本就错上什么假错。所以说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然后他也说，接下去十二节说，我为他写了律法外条，他却以为与他什么毫无关系。神所立下了律法，他们有没有遵循？他们没有遵循，根本就当作耳边风，可有可无，想到有用就用，不想到用就不用，对不对？哪一条对自己这一方面想到用可以的，就绝对可以接受的就接受，不觉得可以不接受的就把它放在一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有没有这样的碰到这种情况？有没有？我们对神的话不能够有什么选择性，不能有选择性。神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牧师在我们这在我们的那个读经班的读经者的信念里面，特别的一开始就是什么？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圣经是成全无误的话，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神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什么？真理，是我们生活的最高的原则。所以以色列人当时对神的话语根本就什么当作耳边风，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以为神所说的一切的都跟他们没有关系。十三节，至于献给我的祭物，他们自食其肉，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追讨他们的罪孽，他必归回埃及。什么意思叫归回埃及？什么意思叫归回埃及？像是他回到埃及去，是不是这意思？埃及原本是什么？以色列人、犹太人什么做奴隶的地方？神把他们什么带出了埃及，记得记得出埃及记，带他们出来，所以他们不在这边什么为奴。那这里说 归回埃及的意思并不是说实实在在人到埃及去，而是下面的含义就是什么，重新要做什么，重新要做奴隶。为什么会重新做奴隶？因为他们灭国了，被亚述灭了，就被亚述掳去，就要重新过他们什么奴隶的生活。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建造宫殿，犹大多殿，故称我却要叫过文造他们的城，烧毁其中的宫殿，让他们得到神的惩罚。第九章，以色列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神，在各沟场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谷场和酒上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缺乏。第三节说，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方，以法莲却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这里再一次的预言到什么？以色列就要什么亡国，要被亚述掳去，对不对？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即使奠酒也不会蒙悦纳他们的祭物，也必如居少者的食物，等等等等等等。第五节说，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的节期，你们有什么办呢？所谓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的节期，说以色列人有几个大的节日，是吧？五旬节啊，猪盆节等等。但是他们一旦被掳去，他们能不能这样做？没办法这样做了，对不对？他们就没办法这样做了。然后第七节说，以色列人必知道降罚的日子将临近，报应的时候要来到。比如说，做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妄，皆因他们多多的作孽，大怀怨恨。第八节，以法莲曾做我神守望的，这句话大家要稍微写一下，这句话中文翻译不好，他英文的 King James Version 干得更好啊。但这里这 NIV 的那个 NIV 的翻译呢是这样， The prophet along with my God is the watchman over Ephraim。 那这里是不是以法莲是守望者？不是啊，这里不是，这里说是先知，所以跟着我们的神是什么？以法莲的守望者，并不是说以法莲曾做我的神的守望者，这句话的意思翻译错掉了，所以要知道一下。至于先知和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络，为什么先知他们已经什么失去了他们先知的 function， 他们没有做到应该做的先知的职分，他们只是说什么一些当地的长老啊，不是长老，就是那个君王啊等这些人的他们想要听的话，而没有把神什么真正的话语传达给他们，所以他们就失去了他们原本的做先知的功能，就变成了什么假先知。然后第九节说，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基比亚，有多少人还记得基比亚的罪孽？有多少人还记得？记不得了。四世纪，还记得不记得？四世纪，四世纪里面一个利未人带着他的妾经过基比亚，结果那天晚上就被当地住的人，就是什么人？便雅悯人，对不对？就强暴了他的妾。然后这件事情他又把他的切对因为时间就把它切成十二块送到十二支派去，然后他们就共同怎么一起去讨伐便雅悯，结果便雅悯被杀了差不多没有了，对不对？杀了差不多没有了。后来想想，为了他们要留续延续后代，他们又选择一批女孩子给他们做妻子让他们延续。这个就是那个时代个人任意妄为，这个就是四世纪最后的一句话，当时个人都什么任意行事，这是一个最大的
实际上看看啊，十九章，四世纪十九章，四世纪十九章最后一节说，凡看见的人都说，从以色列人出埃及记直到今日，这样的事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现在应当思想大家上，这件事情是叫做空前绝后的一件非常大的一件罪恶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里面特别提到，第九节里面特别提到，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啊，如在基比亚的日子。所以耶和华就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什么罪恶。第十节，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列祖如无花果上春季出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什么巴利比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面。什么是巴利比尔？巴利比尔是本来就是什么迦南人的那个崇拜的那个偶像啊，偶像。所以呢，他们没有什么，没有敬拜神，却是什么被当地的迦南人所影响，去敬拜他们，他们的神巴利比尔，成为可憎恶的。第十一节就说，至于以法莲，他们的荣耀必什么如鸟飞去。他们因为离弃了神，所以神本来是非常的眷顾他们，现在他们的荣耀就必什么如鸟而飞去，神的恩典离开他们而去。然后到了第十七节，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们，他们也必漂流在烈火中。因为他们弃绝了神，神就离开了他们，他们也必漂流在烈火。这个话就是预言，预言什么？以色列人怎么样？亡国四处在世界各地。你晓得不晓得？以色列人自从亡国以后两千年是漂流全世界各地，知道不知道？晓得啊。以色列人根本就没有国家，自从那个时候灭掉，在东欧，在西欧，在俄国，在美国，在中国，到处都有。他们怎么必漂流在列国之中？神的话，神的预言有没有实现？有。他们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背逆神，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什么？风暴。种的是罪孽，收的却是什么？灾祸。第十章，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越增添，越增添祭坛，土地越肥美，越造美丽的柱像。增添祭坛是增添什么祭坛？增添拜巴利比尔的祭坛。铸造美丽的柱像是铸什么？外邦人的偶像。他们心怀二意，现今却要定为罪。耶和华必撤毁他们的祭坛，摧毁他们的柱像。心怀二意，什么意思？叫心怀二意？什么叫心怀二意？心怀二意，一边以前牧师有说过，是真神什么假拜，
假
神真拜，身心二意，想要这一会儿过来一会儿过去，摇摆不停啊，摇摆不停，口是心非，口是心非，心怀二意，没有一个专心 wholeheartedly seeking God。 那么看一下耶路书， 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的第29章的11跟13节里，我念给大家听。耶利米书29章的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见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十二节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怎么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怎么寻见。在这个里面，若专心寻求我是中文的翻译，英文的翻译是什么？ See me with all your heart， 是全心全意，一心一意，专心一致的什么寻求神，而不是什么三心二意朝三暮四。如果你三心二意朝三暮四，会不会寻见神？不会。你叩门，门不会开。你说主啊，我称呼你是主，我也追随你。主耶稣说什么？我不认识你，作恶的人，离开我吧。不单单是这个样子，你说呀，我是基督徒，我是侍奉主耶稣的，我没有去敬拜别的神，我没有去拜其他的偶像。但是另外一件事情你要注意的，就是说不单单是拜偶像这一件事情，是去敬拜其他的神，但是在你的生活中，你的先后次序有没有安排好？如果神没有在你的生命中占有首要的地位，你把别的事情放在神的之前，那无意之中你就把这个东西当作你什么，成为了你的偶像。小心，不要这样做。金钱、事业或者其他东西，千万不要 take precedence over God， never ever do that， 啊，千万不要这样做。金钱等等之类，神是居首位掌王权的。耶稣也跟我们说过，不要什么去拜马克，侍奉马克，对不对？好，但如果你们没有这样做，他就第三节说，他们必说，我们没有主，因为我们不听为耶和华王为我们能为我们做什么呢？第四节上立约说谎言，欺假欺，欺假事，因此灾罚如苦苦菜，滋生在田间的沟里沟中。因为他们没有造神的话，这个惩罚，这个灾难就像苦菜不断的怎么不断的生长出。第五节，撒玛利亚的居民因伯雅文的牛犊惊恐。伯雅文上一次我们特别讲过，伯雅文是什么，是什么地方？就是伯特利啊，就是伯特利。伯特利就是什么？耶罗波安他放那个牛犊在那个地方，两个地方，好，这是其中的一个地方。逼伯雅文的牛犊惊恐，崇拜牛犊的名和喜爱牛犊的祭祀，都逼因荣耀，都逼因荣耀离开他，为他悲哀。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作礼物献给耶利户王。以法莲必蒙羞，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羞愧。然后跳到第十二节，你们要为自己什么栽种公义，就能够收割慈爱。希 现今正是什么寻朝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客逛地等他临，如公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为什么自己栽种公义就能够收割慈爱。但到十三节的时候他说到，你们种公工作耕种的是什么，你们却耕种的是坚固，结果收割的是什么，是罪孽，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所以第十四节，所以在这民中必有红壤之声，你们一切的宝藏必被撤回，如撒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所撤回的亚伯比勒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是十五节，因他们的大恶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缺然什么灭绝，因为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就什么自食其果，给他灭绝后尘下场。讲了那么多以色列背逆神，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离弃了神，神的恩典离开了他们。在十一章是讲的什么？神的爱。就算是以色列如此的背逆，定着头行头颈，没有听神的话，但神一边是什么？审判他们，惩罚他们，但是神的恩典没有什么真正的离开他们，神还是什么深深的爱着以色列。可以见证，我们来看十一章。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神有没有把犹太人带出埃及？有没有出埃及记？ By the way， 看一下嘛，太在出经的第二章，这句话实际上在马太福音第二章有好像提到过。对，马太福音的第二章那个博士，是不是三博士啊？还是五博士啊？几个博士啊？
几个
啊？几个博士？不是三博士啊？不是，哎，又在这儿，到底几个博士？几个博士？不是三博士，几个博士来朝拜那个耶稣，对不对？那个希律王就跟他们讲，就是说，哎，你看来要告诉我，我也去敬拜他，是不是？实际上他是想把什么耶稣杀掉，对不对？这我们就不多讲了。但是到了第十三节的时候呢，就是约瑟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显现，我说起来赶快逃到什么埃及去，对不对？然后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孩子和帮我就到埃及去。到十五节说就住在那里，直到什么希律死了。这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就是 referring 和下书的十一章第一节。啊，这个是先知所说的话，在到时呢就什么应验。以色列在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我原教导第三节，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足以绑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什么不知道我在医治他们。我用慈神爱恕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两岁的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神是无微不至的什么关怀爱护以色列，可是呢他们却什么没有认神作为他们真正的神，反而去什么敬拜外邦人的神。所以第五节说，他们必不归回埃及的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为他们不肯归向我。第八节，以法莲 我怎能舍弃你呢？神说，以法利亚，我怎么能舍弃你？以色列，我怎么能够弃绝你呢？神就算是看到以色列那些人他们如此的悖逆，但神的慈爱还是什么没有断绝。神舍不得什么舍弃以法利亚，神不能够弃绝以色列。接下去说，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喜，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怎么大大的发动。第九节说，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利亚，因为我是什么，我是神并非是人，是你们中间的圣子，我必不再怒动临到你们。神的慈爱还是什么丰丰富富的临到了以色列的身上，因为神爱他的子民。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常常背面，神的慈爱还是什么不断的在我们身上，因为神要我们什么回心转意，回心转意。他用什么，他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他带我们如放松的牛，粮山加班把粮食放在我们的面前。神要我们什么回心转意来到神的面前。神并没有发烈怒，神没有摧毁我们，因为他是什么，是神并非是世人，他是我们中间的圣者，他不会发怒把他的怒拎到我们中间。但是这个惩罚，这个 punishment， 这个审判还是有的。好，就像父母对小孩子一样，小孩子不听话，父母的爱永远是吧，是在那里面不会断绝，对不对？但是小孩子犯错，父母还是要怎么样，还是要什么教育他们，对不对？叫他们回头。在第十节说，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神的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第十一节，他们必如群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换句话说，到了时候神会怎么样复兴谁啊，复兴以色列，会复兴以色列，他们会回到什么他神给他们所预备的地方。同样，如果我们回心转意，我们回心转意，完完全全把自己 surrender 在神的面前的话，神会什么，神就带领我们进入天，让我们住在他为我预备的地方。三节，以法利用说谎，以法利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当时以法利有问题，犹大暂时还是什么，还是依靠神。第十二节啊，第二十二章，以法第十二章的一节，以法莲吃空，却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妄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犹送到埃及。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啊，这个争辩我们讲过，以前也有一个争辩，对不对？这个争辩不是 argument 啊，这个不是 argument， 英文里面的翻译比较好 ，has a charge to bring against Judah， 换句话说就是什么指控。责备的意思，耶和华责备犹大，必遭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所做的报应他。第三节啊，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是讲了一个什么以前所发生的故事。他是指雅各，在腹中抓住哥哥谁，
以撒
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教育。第四、第五节说，与神教育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对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所以我们以色列的耶和华是他的纪念。雅各 出生，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创世纪的二十五章，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创世纪的二十五章，稍微看一下。创世纪二十五章 ，sorry， refresh 一下我们的对这个创世纪的一些个记忆。二十五章的第二十节以上，去利北加为妻的时候正四十岁，等等等等等等。二十一节以上，他妻子不适应，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北加就怀了孕。第二十二节来了。孩子们在他腹中什么彼此相争，雅各从来都是安静的一个人，永远是个好干部。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要活着呢，他就去求耶和华。第二十三节耶和华就说两国在你腹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传于那族，将来大的也不是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我腹中我是双子。第二十五节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是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什么以扫，以扫是有毛的意思。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怎么样，手抓以扫的脚，他不甘心做小的，要做什么，要做大，所以大的要出来的抓住他不让他出来，因此他给他起名叫什么雅各，雅各的名字就叫一个抓以雅各跟以扫后来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对不对，就发生了很多事情。他得了长子的，雅各欺骗了得了长子的名分，然后呢他就什么，就后来就逃走了，对不对。这就是这个典故，这个是讲到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在壮年的时候与神较量。那稍微翻过去一下，我们看一下上世纪的第二十八二十八章不是三十二啊，左右。对，三十二章的第二十二节。那个时候呢，就是雅各。从拉班他的舅舅那边回来，娶了两个太太，是吧？他要去跟那个他哥哥的吧，要 reconcile。那天晚上呢，第二十二节说，他也见夜间起来，就带了两个子、两个侍女、十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其实他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人都过去，只写着雅各一个人，就有一个人来跟他说一句，直到天明。那人看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把他。雅各的大腿窝就在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我问你，到底是谁胜了？到底是谁胜？是雅各胜了，还是那个跟他摔跤的人胜？实际上还是什么神胜？我摸他一把，他就变成了什么缺腿了，所以他就变成缺腿了。所以那个人就天天我容我缺乏，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的名字叫什么？我叫雅各，然后就叫他什么？叫他叫他变成名字，改成以色列。那么在这个里，何西亚书在这里面特别提到这一点，就是说壮年的时候与神交力，第五节的第四第五节就讲到这一点，与天使交力并且得胜。但是他怎么哭泣恳求，因为什么，因为他在活的这个在交力的时候被神摸了一下脚，就什么缺腿了，所以他就什么哭泣恳求。如果他胜的话，他不需要恳求，对不对？虽然是得胜，但这个是得胜的还不是他，所以他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效于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的纪念。所以到了第六节，所以你们当归向你们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们的神。好，在这下面又有一句话， 第七节说以法莲是什么？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情欺骗。然后他说，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并不定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你看看他们以法莲，他们如此的得到神的丰盛恩典，但是他们却怎么样，以为这个是什么，他们自己什么，自己的劳碌得来的啊，觉得一点没有靠什么，不是因为神的原因，而是他们自己，他们心有诡诈。好，我们跳过去看第十三章。第十三章呢，有一个金句，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好，十三章的第一节说，从前以法莲说话，人就战兢，他在以色列人中居高位，但他在侍奉的巴利的事上犯了罪，就死了。因为这句话讲得很清楚，以法莲以前什么说话，人就战兢，因为他在什么有神的什么恩典在他们身上，在以色列中居高位，但是后来因为在什么在拜巴利这件事情上犯了罪，神的恩典就什么离开了他们。然后他说他们罪上加罪，因为他们制造偶像。第三节，他们因为这个样子，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又如疏散的甘露，像场上的糠秕被狂风吹去，又像阴气腾于窗外，消失无踪。第四节，自从你从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说什么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没有救主，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是什么，是真神，任何其他都是什么假神。耶和华是唯一的神，这里再一次告诫以色列人，没有任何其他的救主除了耶和华之外，以色列人不可去敬拜别的任何的神。下面第六节说，这些民也是以色列人，从他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积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我们又再三的讲到这一点啊，这些话不单单是当时对以色列人讲，对我们现在时代的每一个人都有什么它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啊，属灵意义在里面。不要以为哦，这个都是跟他们以色列人讲的话跟我无关，跟我没有关系。No， 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切身的关系在里面。然后在第九节又说到什么？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什么？自取败坏，这个是自己中的恶果，自食其果。然后到了第十六节，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悖逆他的神，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剖开。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一个惩罚，是不是一个惩罚？那你们说哇，这个惩罚好厉害啊，好不人道，孩子被摔死了，孕妇给剖腹了，这个太残忍了，神怎么这样惩罚了，是不是神不对啊？是不是有这样的疑问出来了，有没有？哦，孩子被摔死了，孕妇被杀掉了，还匍匐了，神怎么那么没有人道的，是这么一回事情吗？我想问你，我想这个例子以前有人讲问过，你开车要按照什么开车的规矩，对不对？要考驾照，左转弯要看，要打信号，右转弯要看打信号，不要串红灯，对不对？ stop sign 要停下来。你要晓得你可以不照这种规矩去做，
但是总有一天会发生一点车祸。当发生车祸的时候，小车祸只不过是一个车子撞坏掉，大车祸可能成为残废，更大的车祸可能怎么样，到时候塌了，那人都死掉了。这个问题是谁的罪过，是谁的问题，是谁的问题，是你造成的还是别人造成的？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诫你，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你做了这个你就要怎么说到接到说种什么就要收什么。所以一切的事情神已经都告诉你了就会发生的，你没有去听，到时候发生了这些问题你却怎么样去 blame God。 所以这些事情神都预先告诉你了，你要受到惩罚，你没有听，你是咎由什么自取。我们可以看一下生命记，生命记28章，生命记28章，我只念几段给大家听。生命记的28章第一节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过天下万民之上。第二节，你什么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下面讲了一大串，听从神，顺从神而得福。但是到了第15节怎么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讲得清楚不清楚？有没有警戒？有没有警戒？早就警戒了。有没有听进去？ You better listen. You better not only listen, you hear it and keep it in, deep in your heart. 所以不要以为哦，这个事情怎么发生了，这么这个事情，这个神怎么样，这么不公义等等。 No. Go back. Look at yourself.这些个后果不是因为神要给你，而是你自己怎么样，自己种的恶果自己来怎么吃下去。好，第十四章讲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为自己的罪孽跌倒，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清除我的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鬼神的祭代替牛犊献上。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提埃及的蚂蚁，也不再对我们所做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因为忽尔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这意思就是什么样，他们愿意到神的面前怎么样认罪，愿意怎么样悔改。如果来到神的面前能够认罪悔改，那第四节神就怎么样，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向。这里和西安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应该怎么样，当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的跌倒是因为你们的罪孽，如果你们能够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第四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向。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甘白的花开花，
如泥巴里的树木扎根。第九节最后一节，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呢？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呢？神所说的那些，因为耶和华的道是什么？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但是罪人却怎么样？在上面跌倒。就回到我刚才说的，你归向神，接受神，按照神的话去做，神的恩典丰丰富富的倒在你身上。但是如果你没有去这样做，违背神的话，一切的后果都是你自己种自己吃。但是你要不要做一个智慧的人，就看你智慧自己要不要做一个智慧的人。你要做一个智慧的人，你要知道耶和华的道是什么，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在其中。但是作为恶人的话，你必会跌倒。好，以下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谢谢你那永不止息的爱，谢谢你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也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谢谢主，你向我们指明你自己的道路，因为你的道路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主啊，我们求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敞开我们自己的心灵来领受主你这个话语。如果敞开我们自己的心灵来领受主你的话语，真正的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求神的圣灵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一个真正的有智慧的人，走在主你自己的正道上，做一个蒙神你所喜悦的儿女。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都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